我这个故事和他就比较相反，殊途同归啊。但是也有一些经历，你可能是可以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不是有人说过吗？这个幸福的道路都是一样的，不幸的有各自的不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去看很多圣徒他们自己的经历哈，发现很多地方有类似的地方，就但是他这个讲法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是那条大家都是走在那条窄路上的话，肯定有一些经历是类似的。所以我今天分享哈，环境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做工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比较年轻，现在放眼一望，我觉得自己很小，有点班门弄斧的感觉。尤其看到小飞在下面看着我面无表情的样子，
压力很大。
对对对，压力很大，压力很大。但是我想我所要做的就是把能够真实的把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经历分享给大家，希望我们能够一同能够有一些思考。以弗所说的话，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圣经为什么会越来越真实啊？神为什么越来越真实？因为你的经历和圣经的话总是越来越吻合。我在小学的时候啊，有一次和同学一起回家，走过农人的这个庄园 ，OK， 看见里面有一棵李子树啊，就不知为什么要想去偷 ，OK， 不知道是为了李子好吃呢，我现在不太记得清楚了，还是说这个朋友说要去偷啊，我跟着一起去的话，不是显得很胆子很小吗？对吧？或者说就是为了去品尝那个偷窃的那种刺激，然后就冲进去了。没想到那个农民啪从屋子里跑出来，结果我那个同伴跑掉了，然后把我一下子啪一把抓住，我吓得大哭。我现在真的记得好清楚，就小学其他事儿记得不清楚，就是放学回家路上就这个事情记得清楚啊。小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呢，我特别愿意做的事情是炫耀自己的这个聪明啊。体现的方式就是在上物理课和数学课的时候，就是老师有的时候会说题嘛，对吧，就哎呀同学就开始问大家问题，然后他话音未落我就开始抢答，以显示你们都不懂，都只有我懂啊。然后心里是很得意的。然后考试过后，我不知道你碰没碰到过这种同学哈，就是考完试以后呢，就有个人他来找你对题，因为那个时候在答案还没出来之前嘛，对吧？因为大家都，我就是那个主动去找人对题的人，然后直到找到说我对了，他错了，然后面露一副就是无辜的表情哈，就是好像还挺同情你的，但是实际上心里是非常得意的，这是我的本性。上大学的时候呢，像启静啊，他是那种非常出色的，对吧？看似对人生目的很清楚的人，我不是的。我有一段时间白天不上课，中午12点起床，然后就开始找一旁，就有一群朋友下棋啊，下围棋，下完围棋打桥牌，打完桥牌呢去踢足球啊，踢到5点钟啊，吃完晚饭出去看录像。那个时候没有，九几年嘛，对吧？没有这些网络什么。周围都是录像馆，大学，厦门大学，不是，这是我，这不是别人，我只是在说我，因为那种方式，生活方式很酷，然后放录像嘛，有的时候放那种什么片哈，放到半夜大家就高喊换片换片，知道是啥意思吧？就是要换那些比较色情的片来看。那个时候青春的这种荷尔蒙在躁动的时期，然后一帮男生，然后回来之后。到后院去小酒馆里去喝酒，为喝到3点钟，然后去睡觉，喝啤酒，对啊，整整半个学期。然后他觉得他们这些学生不知道学习有什么好学的，觉得很傻。我和启静是同班同学，你看有，所以说我在想说他们拿加根奖是因为有很多人像我这样，这就叫做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而且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你如果自己独行独往的话，还不太容易犯罪，犯罪就少一些。如果有一群人起着哄，就是你本来都不敢做的事情，你就开始敢做了。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大家喜欢伙同着一起犯罪，这是人的真实的状态。是罗马书了第一章，这是对人的写照哈。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然后下面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思念变为虚妄，就是你思考人生没有任何的结果，想不出答案来。这虚妄之后呢，心会变昏暗，昏暗的心会使你继续的犯罪下去。原因是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荣耀。那我们那个时候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对吧？中国大陆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马克思的这一套，对不对？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然后整个世界的发展是，但是现在他们好像不太教这个哈，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呢，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是吧？最近我看这些年比我还大一点的人对那个更清楚啊，现在90后估计不太清楚啊，大家现在都不确定文革有没有发生好像，实在是难以令人窒息。当时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中学的时候，在宣誓要入团的时候，背着团旗宣誓还是党旗宣誓，心里就真的有那种要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那种心动啊。所以这个东西很迷惑人啊，但实际上他是要用这个东西来代替神。当然这个也就是中学的时候能骗骗你啊，慢慢的呢，你就觉得好像不大家，你就看周围的人，大家都是说白了就是为了自己认为好的生活在打拼，所以你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你不会相信共产主义会实现。但是有一个东西留下来了，就是物质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东西在你的思想里却是根深蒂固的。虽然你不相信由此所建立的远大理想，但是这个本身啊，物质是决定一切的，这个东西是留下的。但是这种思想啊，这种世界观却摧毁你整个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上我的这个思路是这样，因为如果世界只有永恒的物质，人死如同地灭，什么就都没有了，对吧？那么人生就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场梦，一个荒诞的玩笑，所有的丰功伟业这些价值都没有任何意义，这是第一。另外所有的爱恨情仇也没有意义，这只不过是你脑子里的一些生物电，对吧？化学包，它本质上是这个，它也没有什么，你的感受是你的感受，但它实质是这些动作，就包括我杀人，对吧？我杀了你，是一个物理动作，本质上不是一个物理动作吗？是一个尖锐的物体刺入了他的身体，然后有一些红色的液体流出来，然后在他脑子里有各种各样的产生各种各样的符号，然后其实本质上就是那个嘛，然后最后就全没有，你所心里所感受的也是这个。所以善恶是没有绝对意义的，这就意味着，对吧？反正我是这么去思考，最后一切的善恶也没有任何标准，只不过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的观点。那这种思想所带来的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整个的毁灭的，就是那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干嘛呢？但你好像不愿意自杀，所以你就只能说跟他是信了主说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上，我是还没信主的时候觉得为什么要活在这，但是我没有想要自杀，那你就只能顺着你的喜好去行啊，满足你的肉体的欲望啊。那你念这些书这东西，也许念书就是为了用现在的痛苦换来将来的这个满足，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让现在的满足更重要。 OK，
这两个方式都是他教不是你教，
对对对但是这种生活呢，在你的内心深处给你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你的心里总是在寻找你，这神造你就是这样造。奥古斯丁说，我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怀中，安息在神的里面，我就永不安宁。我不知道大家的心今天有没有安宁，也许你觉得很安宁，但也许你是麻醉自己。我看我们其实这里各位都是年龄都比我还大，就是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是吧？这世界不就这么回事吗？还能怎么样？就哪怕你中了 a billion 的那个最近那个 lotto 又怎么样了，对吧？
就跟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就是你经历一下以后，对吧？就像他说，他拿到了嘉宾奖之后，马上就消失，那个感觉就消失了。你是永远在找那个东西，然后用下一个东西来代替。那你在找的是什么呢？你找的东西就是在找那个永恒不变的，因为我们的世界是这么的变化，我们的自己是这样的变化。你在找那个永恒不变的，你在找那个至真、至善、至美的东西，你在找那个东西。神就是这样创造的。但是我相信的是物质就是一切啊，对吧？就是已经把这个东西抛开了，所有的推论的结论是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所有东西都是假象，那你就找不到，你就只能是缘木求鱼，所以就叫做思念变为虚妄，白想。所以今天哲学家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出个名堂来，就只能是自己骗自己，然后骗大家。而且他也知道他没法这样活着，你没法这样好像觉得没有任何人好像活着每天我继续出来吃饭做事的时候，好起码假定我做这些事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对不对？所以你无法根据自己的真实的信仰活着。如果说你是相信物质就是一切，我想一想，就是所以比较颓废。但是呢，就开始这个时候谈恋爱，那个时候跟子衿谈恋爱，我看他十分出色哈，对不对？他刚才讲很出色，然后又美丽动人，现在觉得越来越年轻。他前两天说，我现在觉得我看着比你年轻，因为我以前老是人家问我说我是他弟弟或者他是不是我妈妈是青春的躁动啊，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嘛，对不对？关键是这一点，因为他就是很有目标，对吧？他好像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是明明知道我不知道在找什么，所以我觉得说他可能知道点什么。我觉得那个是谈恋爱的最重要，那个东西吸引我。那个东西我虽然已经在理性上断定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你还是要去寻找那个，所以找到了他。然后他那个时候不是在经历了得了奖之后的空虚吗？让我趁虚而入，所以证明。就是你想我这种在学校里就是那个时候是吧，身高也不高啊，长得那个时候还可以，现在就是那个时候没这么胖啊，也还所有的牙齿都还在，可见他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因为他找了我。今天我们在团体里有那个有兄弟还问我说起劲到底看上你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要去问他。我那个时候到了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就是成绩都很差。然后他因为要出国嘛，一开始谈恋爱之后呢，每天早上9点，我本来都是12点起床，他9点提着个包在我们男生宿舍门口，对吧？大家都在里头睡觉，然后我不好意思赶快起来，然后跟他一起去读 GRE， 你看，然后但是后面两年的成绩。立刻飞速提升，虽然觉得还是没有意义，但是有人督促你啊。对，其实他进去以后一直扮演这样的角色，我觉得。对，我今天跟琪琪跟那个我们女儿说，你说你妈妈像什么？像圣经里的一个，用一个东西来形象比喻她最好，像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然后 Joyce 说 yes yes yes。 刚才大家看到他见证，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毕业结婚啊，结婚不久就经历了这个危机，很大的危机。那当然从现在来看，就是其实上如果不是起劲那个时候信愿意怎么说呢，愿意放下自己破碎自己，我们的婚姻就破碎了。是因为我的这个罪恶的本性，你可以想象我是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活着的人。所以那是神挽救了我们的婚姻，然后我就来到了美国，然后起劲把我拉到查经班吧。查经不久我就信主了，因为这个太明显了，因为我对自己就是认识挺清楚的。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所寻找的那个最真最美最善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是耶稣，这个太清楚了。你听他讲几句话，然后就一下子，然后一旦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 everything makes perfect sense， 就是信 这个信对我来讲挺简单，已经神已经好像在生活中各样的预备让你已经到了那个地方，所以神的生命进入了我的心啊，或者说我曾经死去的灵魂苏醒过来，但是这只是刚刚开始。这耶稣讲的话，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哇，这个话好厉害，对不对？不在登山宝训一开头就开始讲这个 You be perfect。 你说他说这个是为啥？然后下面这个是保罗讲的话，对不对？这太矛盾了。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这是我曾经一读最喜欢的圣经，一读就很多的安慰，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句话太好。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上次蒙哥还讲那个，讲到这段嘛，对吧？这你要搞清楚是你里面的罪做的，不是我做的，是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你最属灵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参加聚会最感觉自己为主做了最多事的时候，回去的时候也是你最软弱的时候，往往是你最容易犯罪的时候。所以你愿意为善的时候就会有恶，这是一个很巨大的矛盾。我那个时候，我信主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在加州的时候，对吧？他就天天去那个美国人的教会里听讲道，我呢还是很留恋世俗的享乐。OK。花大量的时间看电影啊，我记得看24小时 binge watching， 就从早看到晚。那当然我那时候还得上班，看球赛了，看小说，看网络小说，那很无聊的小说，下棋啊。球赛那个时候是姚明在 Houston Rockets，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疯狂嘛。如果周日放在周日的话，那绝对是不会去教会，会在家里看球赛的啊、嗯、就是这样的。而且关键就是说圣经读起来好平淡，就这个很麻烦，读起来太平淡，像白开水一样，比金庸的小说实在差得太远。道理似乎听上去挺简单，但是呢看似简单，你又不能真正明白。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不能真正明白，就是有点模模糊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去教会，或者我们那个时候还带查经，都好像是有点尽义务的感觉，不是我心里所爱慕的啊，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在家里也不愿意做家务啊，比较自私。喜庆说他从小没炒过菜，我其实从小到大还炒过菜，我们两个也会常常吵架。主要吵架的原因，他觉得我太贪恋世俗，他也说得对，然后他也比较着急，四面转灯发火的样子。在被圣洁的光照射的时候，你的不是很舒服的。OK， 而且你知道他是对的，关键这个比较讨厌。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有一个错觉，我觉得在我的追求上，我老想说，哎呀，有一天突然圣灵大大的浇灌，他又讲他的这些经历，对不对？圣灵把罪恶的放第二天天地变幻啊，我就没这经历啊，所以我希望圣灵浇灌我，明天我早上起来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对不对？然后这个第罗马书第十章最后结尾讲到最后，然后保罗来了一句，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可以脱离了。为什么不讲清楚怎么从这儿一下就到了那句话，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就脱离了呢？对不对？我们的教导有的时候对于这个因信称义，或者说把你从永恒的罪恶的刑罚中得救，这个讲的太多，过于强调，就是特别怕基督徒没有得救的确据。我觉得感觉这个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听到的教导就是对这个特别特别强调，有点好像矫枉过正的感觉啊。然后呢，对于成圣或者说基督徒在这个我们实际的生活中怎么从罪的权势，在今天我们的肉身或者我们从罪的权势下面得释放，这方面讲的不够，或者是讲不清楚，这个东西不太容易讲清楚。还有就是身边缺乏榜样，所有的圣徒好像都在古代或者在远方，你找找周围你看不到，周围的你看看大家都在干嘛呢？就是我们没什么紧迫感，我们就是一起随波逐流，对不对？我们敬拜赞美，然后亲近神，对吧？到底有没有亲近神也谁也不知道，一起是这样的呀，一起过着舒适的生活啊，周末查查经，然后假期一起出游，对吧？到海边，然后住在好学区，将来争取孩子上好名校，对，好名校。 最多反堕胎游行一下，嗯，是不是？反同性恋婚姻，如果你要 homeschool， 那你就更属灵了。所以曾经有个慕道友跟我们讲，当时我们在那个亚特兰大住，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过的日子跟我们一模一样，除了一件，就是你们礼拜天上教会。”啊，我觉得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呀。就所以我们其实也处于这样的环境里哈，但是我记得我们以前我们信主的那个查经班有一个好处，那个在 University of Iowa， 弟兄姐妹也很年轻，也有好多的缺陷，但是他有一点就是有一帮人他是不计代价传福音的，不计代价传福音，有一些弟兄姐妹，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们印象很深。我走到哪儿去以后，不管在哪个教会，就总想弄个小组查经，然后大家一起查经，而且小组里最好都是慕道友。你这基督徒自己查查去，有查什么劲嘛，对不对？其实道理都明白，说白了就是你明白道理都明白，关键是你做不出来。你只要把你明白的全做出来，你就很不错了。所以你要查经去找慕道友查，让他来 challenge 你这个，对，因为慕道友他有的时候看清看得很准的，他会来指出你们生活之中不与你们信仰所吻合的事情。所以我虽然不长进，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在带小组查经啊什么的。这是神的恩典，就是让我随流失去的这个速度不是那么快，其实也是在慢慢的，因为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觉得自己不进，其实你是在后退。我就像罗德叫什么呢，渐渐挪移帐篷，一步一步走到哪里去呢，走到索多玛，